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云彩飞扬，期盼借着一个真实的生命经历，让我们能够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娟瑜，娟秀的娟，愉快的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雷青云牧师。一个看起来完全和基督教无关的家庭，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他们全家不但有机会认识上帝，一起受洗成为基督徒，也能够让他在几经波折的生命旅程中仍坚持走上神职人员一途。在一段音乐过后，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雷青云牧师的生命故事。雷牧师你好。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在节目的一开始，请您先谈谈你的家庭和成长背景，以及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接触到基督信仰的。
我的父亲是军人啊，那我们从小就受到这样军人教育的熏陶。我的个性比较骄傲，比较容易自己自我主张啊，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如果要我去决定或相信有一件事情可以主导我，对我来说是很困难的。那我的父亲后来从军职转任到华视担任副工程师，所以我们从小我们在当时候的家庭环境其实蛮优渥的。我的母亲是印尼华侨，跟我父亲年龄相差有19岁，所以算是老夫少妻。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都彼此相爱，非常的喜乐，所以我的成长环境和背景其实很单纯。我是在一个很民主但是却又很严格的家庭环境下长大的。至于说在什么情况下会做出受洗的决定，应该要这样讲，其实我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就会思想生命的问题，我就会想说这个生命是从哪里来，这个生命结束之后我们会往哪里去。那在我念书的时候，我的母亲得了癌症，然后我就会觉得说这个生命有终结的一天，那这个生命离开了会到哪里去？其实并没有人告诉我这个答案，这个生命结束之后会到哪一个环境，到哪一个光景里面去，所以我自己就会一直想要去找寻这个答案。我其实也看过很多关于其他宗教的书，去寻找所谓生命的答案，生命的意义，所以在这过程中我找不到这个答案。后来一直到母亲生病的过程中间，因为我刚前面说过我的母亲是印尼华侨，所以在生病住院的那段期间在台湾有一个印尼团契就来医院探望我的母亲，他们就劝我说，孩子你要信耶稣，耶稣就是生命的答案。那其实我那个时候的重点只有一个，我希望我的母亲身体可以健康，然后可以好起来，其他我都不想。他们说你信耶稣，你母亲的身体就会好起来。以我当时候一开始我跟大家分享的我的生命那种骄傲的个性，还有那种刚烈的性格，然后我就当场跟他们说，如果耶稣可以救我的母亲，可以医好我的母亲，我就马上信耶稣。 那他们当时也没有回应我，也没有回应我，他们就离开，也为我们祷告，然后就走了。那在这个过程中，我相信上帝也回应了这些人的祝福，也回应了这些人的祷告。但是事实上，我的母亲并没有得到医治，也没有好起来。后来我的母亲因病就过世了。那我就在想，她走了，那她到哪里去了？她在哪里还会有机会跟我们再相见呢？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后来我的阿姨也是基督徒，她说你去教会就会有答案。然后我就去参加了一个青少年的团契，在这个过程中，透过辅导，透过上帝的话语，我就认识生命的起头，也认识了生命的归宿，然后我们将来还要再相聚。就因着这样一个简单的原因，就把我说服了。其实我相信是上帝的工作，上帝在我生命中做了这个奇妙的工作。我就告诉我的家人，告诉我的父亲，告诉我的姐姐，说我们如果要和母亲再相见，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就是全家信耶稣。当下我就问，我说爸爸，我们信耶稣好不好？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跟妈妈永远在一起。我的父亲也没有多想，我的姐姐也没有多想，我们就决定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生命中的主。其实我信主的过程很简单，我们所参与的教会其实是很比较保守的教会，而且但是他们是充满那种家庭式的爱的一个教会，所以他们就很高兴的为我们洗礼，然后我们就进入这个教会，然后就在那里开始学习，开始在那里有固定的教会生活。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过程，也是一个生命的启发。所以我如今对生命的起头，对生命的尽头，或者有一天我们的生命结束之后要到哪里去，我们是很有把握的。所以直到如今，我的父亲也离开，然后后来没有多久，我的阿姨也因为癌症也离开。我都劝勉我这些亲戚朋友说，我们都在主里有一天要再相见，就是因为有这个确信，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信耶稣是真的好的无比。
真是不可思议，因为一个爱妈妈想要在永恒里面与妈妈在一起，这么样一个单纯的理由，竟然让您可以带着家人一起进入了教会，受洗成为基督徒。那么后来呢？
在我进入教会之后，其实我蛮追求认识这位上帝啊。那么当时候我就自己去找书，想要认识什么基本的真理，所以我就很认真的去找了一些书，比如说像巴克写的《基督徒须知》，虽然它是教义，可是我却读它读得很丰富啊。这也是我个人的经历当中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如今我再回头把这本书拿起来看了。从信主开始就一直在追求有一个教会的生活，然后后来渐渐的就成为团契的主席。那我的姐姐也跟着我一起参与在教会的这个团契当中，我们也参加诗班，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的信仰生活算是很固定的，很正常的。然后我自己也带这些年轻人来服侍，其实当时候是比较单纯的那我们的家人的服侍也是很单纯的。传统教会就是有一个家庭礼拜的形态啊，所以我们就有任何的聚会呢都不会缺少我啊，我都会去参与，也都会去学习。其实我的父亲从我读书的时候就一直鼓励我要读军校，一方面是节省家庭的开支啊，因为读军校警校都是国家来负担嘛，比较反对我考警校。在这过程中我就决定去考军校，警校是放在后面的一个选项。所以在这三年追求信仰的过程当中，后来我们就决定去考军校，但是后来我并没有考上。然后在中间的过程中，我们还是仍然继续在教会当中侍奉，但是就开始去外面工作了哈，去打工，当一个工读生，去开始学习一些人际关系或者一些社会上的一些应对进退哈。然后就一边准备后来我跟我父亲沟通，我说我可不可以去考警校。我父亲其实不是那么同意我这样做，因为警察的工作是蛮危险的，所以他就不是我很赞成。可是家庭确实是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收入的工作，所以我就一边打工一边读书然后就考上了警察专科学校。 在担任警察工作的期间，就渐渐的整个生活形态就改变了。啊，本来稳定的教会生活，因为警察的工作是日夜都颠倒，随时都有勤务，所以就会产生一些落差，就没有办法稳定的参加教会聚会，甚至于没有办法侍奉。进警校以后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啊，进警校大概假日就放假就会回教会服事啊，但是真正到了毕业以后，大概1995年毕业以后就开始受到影响，因为分发就分发到很远的地方，就很难再有机会到教会去服事，时间上也被切割，就渐渐的就跟教会的生活脱离了，生活上就呈现了一个停止聚会的状态啊，然后因为勤务也工作也繁忙，大家就会透过一些方式疏解压力，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就养成了，比如说喝酒啊，或者是去一些场合。那这个过程中，基督的信仰在我的生命中可能只有扮演了一个角色，就是心里空虚的时候我们可能祷告，所以基督的信仰在我警察的工作当中，信仰变成只有占了一个小小的部分，反而是我的一些习惯渐渐的取代了基督的信仰。因为我眼目所及的都是一些五光十色，蛮诱惑人的，蛮新奇的，蛮好奇的，因为我们都是从警校刚毕业的，所以踏在每一个环境里面，不管是到任何的这个声色场所去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很好奇，所以渐渐的整个生活形态就开始改变了，很多坏习惯就开始产生了，比如说会喝酒啊，抽烟啊，吃槟榔啊，这些在警察界里面的文化啊，渐渐的都有，所以就开始产生了一些变化。最大的变化就是我自己远离了上帝，其实并不知道，并不晓得，我以为我还靠近上帝，但事实上其实已经远离了。上帝可能变成我一种讲话，或者我需要的时候跟他讲话的一个形态了，不再是一个亲密的一个关系的形态了。所以渐渐的，我做决定也好，不再问上帝的意见了，就按着自己的方式过了。啊，所以对我的生命哈，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影响。
当时牧师结婚了吗？
啊，结婚了。
那么在配偶的选择上，你也是以选择基督徒为目标吗？
有，我跟我太太认识是透过笔友的方式认识的啊，这一段也是蛮奇妙的，因为我们警察学校大部分都男生比较多，那我的同学就突发奇想，当时候台湾的社会很流行笔友，我同学就写了一大堆，就把它全部寄了100多封，结果全部都回到我们学校来，我的同学很可爱的就拿到每一个寝室一人发一封，我就发到我的太太啊，就是我现在的太太，然后我们就两个就通信。因为我的字写得蛮漂亮的哈，当然也可能因为这样而吸引他啊，让他跟我继续通信。当时候我的太太并不是基督徒，可是她去过教会，她对教会的印象很好，所以我在学校的时候还比较单纯，所以就会一边写信就一边传福音给她啊，也劝她要做啊基督徒，要认识耶稣，所以她也接受，一直到了我们结婚以后，我就带他一步一步的认识耶稣，然后就受洗，然后就成为基督徒。
你的太太是如何面对您在担任警察期间的转变的？
我从警校毕业以后，大概第二年就分发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因为我从小就住在永和，所以我就很高兴，我就一待在那里待了很久，你就知道一个人在一个环境待久了哈，就会产生一些不好的习惯哈，环境文化认同以后 就会开始有一些奇怪的做法想法啊。当然我的家人就会担忧啊，因为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变本加厉喝酒，开始就渐渐的变成一种习惯，每天几乎两天就会有一个所谓的酒托啊，有的是我同事发动的，有的是我自己发动的，然后去找人一起来啊，不管到任何的场所去喝。所以我们的环境，我们所的工作的地方，我们就会认识一些这样的人啊，甚至有接待我们的地方啊，所以这样的一个环境都是让我觉得说好像是圣经形容的那种最终之乐，可是你却不知道这是在最终一样哈，我们就享受在其中，因为你完全没有感受到这是一个罪，没有感受到这是一个不好的过程。所以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太太，当然很担忧哈，有的时候我喝醉酒了也会开车，当时候并没有像现在取缔酒醉驾车这么样的严格，当时候也会这个喝醉酒以后就睡在车上不回家，躺在车上睡到天亮，醒过来以后眼睛睁开了就继续服刑。我几乎都在过这个生活，在永和的那几年都在过这样的生活，可以说是纸醉金迷啊，可以说是天天两三天就一次，两三天就一次。但是我蛮庆幸的是我还好只有这个一个问题而已啊，没有染上其他不好的习惯。当然这样的问题就让我的太太非常的担忧，因为我喝了酒以后啊，会发脾气，会对他有一些不好的言语的对待，甚至可能会动粗。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神不见了，上帝不见了。前面我所说的上帝在我生命中起初我所认识的这位神，他不见了，然后我剩下来的就是大概一个习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生活的形态啊，让他来变成控制我了，变成控制我的整个生活习惯。所以我的太太非常的担忧，当我不回家的时候，她其实是后来转述，她告诉我说，她几乎天天以泪洗面，为我祷告，然后也哭着去找当年为我们证婚的牧师。那当时候爱我们的这位牧师也安慰他说，我们一起祷告，上帝一定会让他回转，会让他回头，会改变他的。当时候喝酒喝到一个程度是手都会发抖，可是我却不以为意啊，觉得自己很厉害很勇敢啊，觉得自己是酒量很好的一个人，很好的人际关系也很好。事实上并不然啊，我的太太其实是非常担心我的身体的状况，甚至于会怕会出意外。
在太太的担忧之中，她对信仰有没有动摇？
这一点我要坦白说，我没有问过她这个问题，可能有，也可能透过当年辅导我们的牧师师母有兼顾她的信心。如果问我的话，我觉得她应该有受到一些动摇，因为她看我这样，她今天没有因为我这样而离开我，离开这个信仰。回过头来看，有一部分是属于上帝的计划，因为上帝透过他的眼泪为我祷告，确确实实的是让我回头。
听起来上帝垂听了太太的呼求，所以你后来工作真的有一些转换吗？
其实我从信主开始，其实我蛮羡慕布道的工作，但是因为家庭环境的关系，所以我们选择去当警察。可是警察的工作很复杂，不像我想象中的那么简单，我在这里也没有办法去讲那个复杂的过程啊，因为牵涉到一些私人隐私的事情。那么关键点在哪里？关键点在于有一个过程，就是处理这个所谓接友的事情，让我的心啊受到很严重的打击，甚至有点伤害啊。警察的工作是需要这样做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对我自己说，如果这个工作是这样，我要离开这个工作。当时我的想法很简单，我要离开这个工作，我要自己去有一番事业，所以我才会说，神啊，你如果要我离开这个工作，你给我一些看见或者一些印证。当时候可能就是一个不经意的一个对话，说主啊，我想要离开这个工作，因为我觉得这工作已经没有意义了，我可不可以有自己的一番事业，有自己的一番工作。然后在还没有离开警察工作之前，上帝就让我梦到一个梦，这个梦就关乎于呼召的梦。所以直到如今我很清楚，我听见上帝跟我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当时候他就对我说了这句话， 人还能拿什么来赚取生命呢？这句话在我的心中直到今天也是我侍奉的一个很重要的立基点。那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因为这个梦然后我再次的寻求上帝的带领。可是当我看见环境的时候，我还是会恐惧，因为我选择离开这样一个收入还不错的工作，然后我心里面就开始犹豫，我说上帝，这个呼召是真的吗？还是你可以给我一点时间让我想一想，让我思考一下，那我先来做一点事业，事业有成啊，再来回应你。因为我的确会害怕，因为从一个中等收入要进入一个未知的世界，所以我就跟我的同事两个人，当时不是我一个人离开，是我跟我的同事一起离开，我们就想了办法，凑了一些钱，就开了一家锅贴店。就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并没有在寻求上帝的心意了，我就还是照着我自己的方法啊，就觉得这样是可行的。
我的心的安息，当危险如波涛冲击，主的奇妙平安
开始的时候，确确实实是赚了一些钱。我们每天的收入都很高，如果月入百万的话，我们一个月可能也真的有这么高的收入。可是这个好景不长啊，大概在一年的过程中啊，我们经历到了一些事情，就是我们在不经意的过程中，在贩卖或者销售这个锅贴或者是这些汤品的过程中，我们疏忽了，结果造成呢有这个漂白水啊。跟这个汤竟然会混合，然后汤里面出现了这些绿的气味。后来有客人回来告诉我说，老板，你的汤里面为什么会有绿的味道？我吓到了，我说怎么可能，卖这么久啊，怎么会有这个东西？然后自己喝一下啊，才警觉到怎么会卖出去一半了才发现有这样的事情。从那件事情以后啊，整个店的生意就开始下滑。为什么下滑？因为这个影响到食物的品质。那么消费者的这个心态跟嘴都是很厉害的啊，他吃过一次之后，不敢再接受有这样的东西啊，以至于受到了很严重的影响。所以我的生意从三个月开始就开始呈现下坡啊，然后从每天要包200斤以上的锅贴肉、水饺肉，一直减，不断的减，减到没有办法来面对房租的开销。所以就产生了很大的经济上的一个困难。那这中间还有一个过程，就是当年帮我们证婚的那对牧师夫妇，他们当时候也离开原来的教会，要寻找要开拓新的教会。那当时我就邀请他跟我们一起，所以我说我的二楼是空着，那我把二楼租给你，贴补一下房租。当时他们是用很低的价格来租二楼，然后我在我的店里面会写一个牌子，教会请上二楼。这是一个店家里面很奇怪的一个摆设，进去吃锅贴，然后呢教会请上二楼。可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并没有因为教会在二楼就好像觉得靠上帝比较近，没有。我告诉各位，其实我越离越远，因为工作很累，非常非常累。 那么人一累之后脾气就变得非常的暴躁，所以在那一年当中我的脾气比当警察的时候更暴躁，因为面对了很多的压力，钱啊、环境啊各方面。所以师母可能以为你离开警察工作以后就可能没有酗酒的问题了，就不想喝酒了，没有这些问题了，可是没有想到反而脾气变得更火爆，所以整个店的生意都不能够做了。所以师母也很生气，当时他很生气，你已经离开了那个工作，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一个事业，你要这样子做，他其实他很生气，他已经快要忍受不住了那个阶段了。那时候牧师师母也在我们身边一直鼓励我们，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要忍耐要忍耐，要祷告上帝给你们开路。我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年外人看起来是一个店，是一个赚钱的店，可是今天的我回想起来，那确实是一个旷野学校。那我为什么说它是旷野学校？上帝在这一年当中把我整个生命里面的所有的问题全部显露出来，包括抗压性，包括对人对事对金钱对各方面的所有的问题全部显露出来啊！从今天的我来看过去的那些事情，我感谢上帝，因为这一年如果没有这一年，我可能没有办法来进入这样的一个全职的侍奉。在收掉这个事业之前，当然有跟我们的牧师还有教会的弟兄姐妹有谈论到这个问题，他说如果经营不下去还是要把它结束营业，因为再不结束就会一直赔钱。那我们就跟着牧师师母还有教会的同工弟兄姐妹一起祷告，因为我刚刚说过教会在二楼嘛，所以我们就会一起寻求上帝的帮助，我们就要把这个店呢顶让出去，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经营下去了，没有办法应付这么庞大的开销，所以我们就祷告，上帝就应允了我们的祷告。大概过了三天就有一个人说要来顶这个店，然后我们就很顺利的就把这个店顶出去了，当然是有赔了一点钱啊，但是总比完全没有办法没有着落，上帝把我这个路打开。或许有人会问，那你结束了这个事业之后那你做什么？说实在的，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很多的波折，因为在结束之前我跟我这个爱我的牧师起了很大的冲突，从此以后我们的关系就决裂了。后来牧师他们就黯然就离开啊，就回到自己的家，把自己的家打掉，然后把隔间拆掉，把用自己的家做教会。牧师跟我们有一段时间是几乎不联络的，因为我真的是伤了他的心啊。后来有和好了哈。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是一个很没有智慧的人哈。我不知道为什么上帝要在这个过程中把这件事情放在我的生命当中，让我去经历到那种被撕碎的痛苦，尤其是一个爱你的人。我现在回想起来，你问我原因，说实在我并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候会这样做，可能是因为个性跟脾气的关系有一些很不好的地方。
宽恕总是我伤害了他，越难何等模样的人，教导我走哪，走哪当心的道路，聆听我难以言传的心。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结束店的营业的那一天晚上，我突然惊觉自己是一个很没有用的人啊，惊觉自己是一个很糟糕的人，因为什么都没有做好，发现自己在这过程中需要被上帝改变。有天晚上在我房间，我跟我太太说，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当时我们觉得我们非常需要上帝，因为顿时之间好像所有的人都离开你，只剩下我跟我太太，因为当时我们孩子年纪还小，好像所有人都离开你，爱你的人，帮助过你的人，都因为你的原因而离开你，我们所能依靠的就是上帝。当时的我意志非常消沉啊，也不想做什么，也不想跟外面有接触，但是我的太太比我坚强，我们祷告，我们在上帝的面前知道那天晚上我们所做的这个过程中的所有一切都是错的，都不对，因为那些都是爱我们的人，我们却把他们都伤害了。所以我们在上帝的面前那天晚上我们就认罪，我们悔改，我们祷告，我们祈求上帝给我们开路，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再站起来。但人毕竟还是很软弱，我还是不愿意面对这个事实。可是我的太太说我们必须站起来，她说她去找工作，所以我们就继续的祷告上帝给我们开路。过了一个月，她在翻开报纸找工作的时候看见了一家养护中心，她去应征，我就陪她去，我们也祈求神带领我们，给我们新的开始。然后我陪他去应征的时候，电梯门一打开，我们看见一个牌匾，上面写着基督是我家之主。这句话让我们很感动。这位老板娘也是基督徒，是海山教会的姐妹，透过海山教会的姐妹转辗就认识了已经过世的海山教会的正兴教牧师，开启了我进全职侍奉的道路。我就跟正兴教牧师表达说我要进神学院读书，你可以帮助我吗？他说很好，我推荐你去读。当时候他是拓荒宣教神学院的董事，那他就推荐我，我就报名，我就去考试，我就录取了。可是在这过程中确实经历到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一直会说人是很软弱的，有的时候真的是忘了上帝在你身上的恩惠，也忘记神在你身上的恩典。读书读到一半啊，当然经济上的压力，家庭上的需要，就觉得说走这条路对吗？也没有什么前途，也没有什么未来，也没有看见什么荣耀的事情或者是什么前途事情，没有，完全没有。可是就是过程中我们确实是需要用到金钱，再来一些债务上的问题，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些压力。突然之间我的整个心思意念就又被金钱的部分给占据了，然后我就接触到了所谓的直销，我想我应该又回到了当时候的光景，然后我自己又决定要离开神学院。我不管所有人给我的建议，甚至在我神学院里面有一个很好的同学跟我在一起读书，从一年级一直读到三年级，我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他非常不同意我这样做。在我的生命中有很多人说你不可以这样，你已经进来了，已经读了，到了三年级了，你为什么要放弃？我完全听不下去，好像又回到了当年的那个光景一样。你就知道那个压力跟金钱上面的那样的一个担子在一个人的身上是很重的时候，几乎听不见任何人的建议。上帝透过很多人甚至透过老师说你不应该这样决定，可是我还是做了这个决定，我就离开了这个学校不读了，跑去工作。可是当时候我们在选择读书的时候，我们并没有那么多的怀疑很害怕，因为我们已经经过了那一年在开店的过程中的破碎，所以我们决定要进入全职侍奉的时候，其实我并没有那么多的害怕。可是走到一个环境的中间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些问题，这会牵涉到我的心智的问题，我愿不愿意紧紧的跟随他的这个问题。所以在进去读书了以后，整个条件上环境上没有很大的改变，当然我的家人都会支持我，唯一不支持我当然就是我的岳父岳母。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他们不理解， 直到如今他们还是不太能够谅解。但是知道我去读神学院的人当然会很讶异，说你这样的人可以被上帝使用吗？会有很多很多异样的眼光，因为你还有很多事情并没有处理好啊，你为什么要跑到那个地方去躲起来呢？可能很多人就用这种方式跟你讲话，说你不应该这样啊，你应该出来面对这个事情，把它解决掉，很多很多事情。当时候的心智其实非常的不稳定，因为还没有到一个很成熟很稳定的一个状态，因为可能有家庭的牵累或者过去的一些担子牵涉在其中，所以一瞬间可能一下子之间就没有办法去很清楚的做分辨啊，就做了一些错误的决定。我必须坦白说，这是我的决定，上帝在我的生命中他并没有要我这样做，而是我自己的决定，我自己的决定我就必须承担这样的一个结果。我那时候做了这个决定之后，无视于其他人的建议，我离开了。但是离开了以后，我以为我可以去赚钱，可以得到一些帮助，金钱实质上的帮助，但事实上并没有，我也并没有赚到钱。后来我的太太也提醒我，因为她有一点惊讶，我印象中她曾经跟我说，上帝不是呼召你吗？在那个时候我就想，是啊，上帝呼召我，那我现在在做什么？所以我记得当时我太太跟我讲，你还是听上帝的话比较好，因为当时我的整个性情不再像过去一样这么暴躁易怒了。我就开始静下心来想，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为什么要脱离这个环境，又回到了原来的老路跟光景里面去。读书读一半没有读了，事业做一半没有了，我觉得我一事无成的那种感觉。我后来跟上帝祷告说，上帝，我不再照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做了，我不再这样做了，我要找一份工作，在这一年当中我要好好的预备我自己的心啊，来奉献给你。所以我就想说我应该做什么呢？我想说我以前做警察，我说好，那我就去应征一个保全的工作，可是我又想要侍奉神，不想要脱离教会生活，然后我就应征了一个银行保全，银行保全是上下班的，所以我就去了。感谢上帝，在那一年当中我就有固定的教会生活，我在一个教会里面侍奉服侍，也跟着牧师一起学习。就在这一年的中间，有一次我站在银行外面的时候，我就遇到了我的警察的同学，这是一个很尴尬的，内心冲击很大的一个很难为情的。我的同学看见我说，诶，你是某某某吗？我说是啊。啊，你怎么会在这里？我回答不出来啊，因为一个专业的警察沦落做保全，我不知道怎么面对我的同学的问话，所以我很尴尬。我只能跟他说太累了，不想当了，所以我就跑掉了，不想当了，就这样。在那过程中，中间的下半年，我一边工作我就跟神一直祷告，上帝就给我一个感动，早上上班去教会开门祷告，祷告完了去上班，下班完了第一件事情就到教会里面去，不管教会有没有人，就在那里祷告。我现在回想起来，上帝并没有要叫我从祷告里面得到什么样属灵的能力，没有，他只是要坚固我的心智，因为在每一次对话的过程中就会坚固你的心，在每一次跟神对话的过程中，你会发现跟过去不再一样了，因为你放下了一些属世的一些身体上的需要，转而追求了他自己，靠近他，他就让你知道他是你的主，他会带领你走前面的路。上帝让我知道，当你遇到困难或极度绝望的时候，就是放下所有一切属世的肉体的来亲近他啊。所以我想这一年的保全工作虽然看起来是保全工作，但是我后来自己面对这样的工作，我认为是上帝再一次的预备，让我再一次的回转。如果没有那一年，我想我今天的侍奉可能还是会跌跌撞撞。我必须赞美我的上帝，因为他很知道我这个人的个性是需要经过这个很深的很深的这样的一个管教，再也没有任何的刀剑逼迫患难可以让我远离这样的决定了，没有了。
有一首诗歌啊，叫《永恒的答问》，我知道是雷牧师非常喜欢的一首诗歌，那我们现在先来听一下这一首诗歌。
在世上有多少欢笑能使你快乐永久，试问谁能支配将来，永远不必担忧。名和利那天才足够，能使你满足永久。试问就算拥有一切，谁能守住眼前的所有？人世间变幻无穷，变幻今朝多少光彩，在明日转眼消失离开。不朽的生命永存在，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跟随他的人心间。
雷牧师，请问你为什么在千百首的诗歌当中你特别的喜欢这一首呢？这首诗歌对于您来说有什么感触或者是特别的经历呢？
这首诗歌在我信主之后，我不经意的听到了这首诗歌，然后曾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一直在唱这首诗歌。在这世上有多少欢笑能使你快乐永久，我就会想起过去我们曾经经历过一些看似起来好像是很快乐的事情，但是这样的快乐并不能够让我们永久的快乐，是短暂的。我们不能够知道将来如何，也不能够支配将来。我们有很多生命担忧的地方，我们曾经追求名，追求利，好像都觉得不够。可是谁能够满足我们真正心里面的需要呢？就像当初神呼召我所说的那句话一样，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如果赔上了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我如果拥有了这一切，我能够守住这些吗？所以这样的歌词好像在描述我的生命。当然直到今天我还是有很多的情绪表达，但是今天的我是一个新造的人，我的思考模式就不再用旧的人的方式去思考了。我的想法也改变了，我的态度也改变了。有很多的时候，过去我们所思考的或者是所做决定的事情有一些冲动，或者有一些不成熟， 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上帝的塑造和带领，但是有一个部分我确实是知道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我的思考，我的言语，我的心，过去的我不会问如果是耶稣他会怎么做，而今天的我会问如果耶稣在这个环境里耶稣会怎么做。我必须强调我没有办法做到非常的完美啊，说我这样讲了我就能够做到这些，没有。我的个性有一个很大的转变，那个转变是过去认识我的人不能够了解不能够明白的，特别是最认识我的最亲近我的最靠近我的，如果各位如果想多认识我这个人呢，其实问我的太太最清楚，她最了解我，我所改变的所调整的啊，她最知道，她最清楚。从过去的暴躁的脾气到今天可以忍耐，可以有一个调整。好，我不是说我不会发脾气哈，因为我说我是人我还是会发脾气，但是很快的我们就会回到上帝的心意跟原则里面去调整自己，然后再一次在上帝的面前伏伏下来说，神我不应该这样。过去我们可能继续我行我素，不管了，什么都不管了，可是现在没有，可能我们还是有这样的困难，或者是一些老我救我，或者有时候从我们里面跑出来。可是在每一次与神对话的过程中，上帝就会修正我们，也调整我们，然后改变我们。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我不敢说我们已经完全，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完全，我们只一直奔跑，向着那标杆直跑。我们如今更确信的是，在这个人世当中有很多东西我们掌握不住，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已经满足到我内心里面所有一切的需要，因为再也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让我与基督的爱分离分开。所以为什么会喜欢这首诗歌，是因为这首诗歌正在描述我的过程，甚至于我的经历，甚至于我的心里面的一种感受，一种感受。所以这首诗歌如果有机会我还是会唱，还是会哼这首诗歌，提醒我自己，不管我们人生走到什么样的一个光景里面去，从人来的不会有出路，只有照着神的原则才有出路啊。我们在这个世界所面对到的很多五光十色的东西，我们看起来我们好像已经抓住了，但事实上它是转眼之间瞬间就会离开的。如今的我已经不再是过去的我，如今的我是从上帝的角度眼光去思想，去看待，去面对四周围的人，然后我的信心也被提升了，对神的认识也更加的深刻了。因为我越清楚他，我就越敬畏他，我就越爱他。我越清楚我自己是谁，我就越知道基督在我里面，他透过我，他要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我就很清楚知道在侍奉的路上我的敌人是谁，我就不会随便的去做一些决定，然后我就会很清楚的明白。所以我常常问自己，神，我真的认识你是谁吗？我真的知道我是谁吗？这两个如果我不认识，我就很难认识敌人是谁，我们就会出现一些很多的问题，甚至在不经意的过程中我们就会被攻击，甚至于做错决定。若越发认识上帝是谁，这位爱我们的，是慈爱的，是怜悯的，是公义的，越发的认识他，然后更认识你自己是谁，你不再是旧人了，你是新造的人了。有了这样的认识以后，我会寻求上帝的心意，这合神的心意吗？神喜悦我这样做吗？若没有，我不会做这个决定，我不会贸然的去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一切都为了荣耀神而行。感谢主。
是的，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其实雷牧师的生命故事也是今天许许多多的人的生命写照。赚钱成为了生活的唯一目标和目的，总以为人定胜天，双手万能，没有什么达不成的目标，只有不努力的人。但是有一天，当你的人生也让你感到力量殆尽，疲惫不堪，即使用尽了全力，一切好像已无法掌控时，你是否也愿意像雷牧师一样，来到这位全能者上帝的面前，将你的忧虑卸给他，因为他爱你，看你为宝贵。圣经马太福音6:25-26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聚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亲爱的朋友，不论我们身处在什么样的境况中，也不论你是否看得见自己前面还有路可以走，只要我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将生命中的重担卸给他，主的应许确实能使我们得着真正的安息，并且在他的爱与恩典中也必重新得着盼望与信心。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雷青云牧师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听见。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你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你借着函授的方式认识基督信仰。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你想要索取今天这个见证故事的 CD， 欢迎你使用电话传真或是来信的方式与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02-2754-1144 02-2754-1144， 传真请传送到02-2755-7822 02-2755-7822， 来信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是捐余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你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新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音乐。捐余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你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Thank you. 是你的